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想聊一聊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小孩学中文的故事。那今天我特意请来了教中文的这个金老师来和大家做客我们中文电台，和大家聊一聊小孩学中文的这个故事。当然我们有知道，在国内的小孩他们学英文和我们中国的小孩在美国来学中文，看上去呢都是学外语的过程，但是好像这个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想请金老师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金老师您好，您给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好吗？
好的，大家好啊，我叫金丽娜啊，在美国呢那从事中文教学呢已经有20多年了哈。目前呢除了在美国的那个私立学校从事全职的那个中文教学以外呢，同时呢也在那个世界的网络中哈，让中国的文化以教授那个中文的形式哈，让人们接受和认识哈，认识我们中国哈，中国的文化啊。我呢非常喜欢我所从事的工作，我时刻呢也享受着在我的生活中我的中文学生们，然后最终呢他的那个中文学习成就的那个成就感哈。我呢不是专家，但呢因为我从事了20多年的那个中文教学吧哈，我的那个学生呢从3岁一直到65岁都有啊，那当然主要的年龄段呢是从6到18岁哈。所以呢在这呢我可以给大家呢分享一下我的教学感受和我的经验啊，这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哈。
那您刚才有提到65岁，65岁应该是美国的美国人吧？
美国的美国人，但是呢那个中他的那个家族哈，比方说他的爷爷来自中国呀，这样的都有的他的妈妈呀，妈妈也有的也来自中国呀，有的是甚至来自那个新加坡的，但是他们还是家族里面也在说中文，也有说中文的，就是他对那个中国的文化特别感兴趣，一辈子了嘛，所以说想在晚年的时候啊，退休的时候啊通过那个网络呀，然后一起学习中文啊，是这样的。
非常有趣。那您再聊聊您刚才的话题。
好的啊，现在呢因为我们身在美国哈，那我就首先简单聊一下我们美国哈。因为在美国呢是一个多主义的哈移民的国家哈，那建国的理念呢是自由平等的啊，虽然是自由平等的啊，各个主义啊都有不同的特色，但是呢建国以来呢美国社会呢还是依旧存在着对那少数主义的歧视哈，经不起那一点动荡哈。那个就是那个少数的主义，特别是哈，比方说我们来自亚洲的哈，第一代移民的是认同美国的文化啊，没有那一种那个没有和自我定位的这种疑惑。但是呢第二代之后呢那就不同了哈。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在进行我们中文教学的同时呢，就是说通过我们中文教学在同时的也可以帮助他们的地方啊。由于学习中文学校呢他那个中文的那个教育那个华裔的指定呢一般都是在那个5到18岁哈，这个年龄段呢是比较多的哈。那么生活呢让他们自己呢因为因此呢培育他们认同中国的历史文化啊，生活的要有尊严，要有信心。当然啊就是我们中文老师的哈，老师和家长的 我们共同的那个责任哈。那个以前呢，大家都知道哈，在美国呢，一般学习这个学习那个二外的话，都是在这个高中以后哈，高中才开始哈学习二外。其实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也不用我说哈，就是说，儿童的话，他更容易去学习外语啊，二外哈。所以说呢，现在目前的话，在中小学啊，甚至幼儿园，也就越来越多的在开设这个二外哈，学习这个课程。中文呢，尤其是一个热点啊，也是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但是那个在把中文和其他的那些二外语相比，比方说法语啊、西班牙语啊、日语啊，那相比之下呢，就是难的很多，非常难哈。相对来讲呢，他们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重点呢就是在兴趣。啊，在这个兴趣上面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中文老师和那家长哈，在他们学习过程那个过程中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好，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所以说在我们中文老师的这个教学的过程中的话哈，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平时的我们的调查。包括我们的教学啊，教学经验哈。那么在这个我们的那个教材的编辑中间的话，那你们就是说，就应该以那个文化主题啊来串联学习的内容哈。综合的使用的话，一些教科书和大量的一些课外的书籍，比方说来自网络的呀，来自音乐啊，哈、啊，游戏啊，密语啊，甚至那个电影啊，文学啊，哈、啊，寻找自己哈、啊、和自己那个就是设计和语言。文化结合的那个教程的话，那个教材的话，然后进行我们的教学啊，这个中文的话教学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在那个教学过程中的那个过程中的话，这个包括了诗歌呀、音乐啊、绘画呀、手工啊，你看比方说我们中国的剪纸呀，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当然哈，那个大的孩子哈，那就肯定你就要包括一些历史呀，包括一些社会呀，这些啊都可以才可以真正的说维持好我们他们那个孩子的学习兴趣啊，这个是我们学习中文的主要的一些啊动力啊啊，这个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使用那个教材的过程中哈啊，就是我们要注意一点的哈。然后当然这些啊这边的一些综合的教学资料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有些针对性的资料哈。这些老师的话，特别是我们中文的那个老师的话，要花很多的精力，要花很多的心思哈，才可以让我们的教学啊更富有意义，更富有成果。啊，这就是我们中文教学在美国的哈，这个是我那个想说的。那么呢，接下来呢，我就想说一下哈，就是在我们中文教学中呢，啊，我的这个教学的过程中，这个印象比较深的哈，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哈，那几点呢，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呢，就是那个儿童哈，有的人说哈，那个儿童是容易学习外语的哈，这个观念呢其实有对也有错哈，就关键是看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啊如何去把握哈。这个理论研究呢，就是说儿童那个大脑啊，它是有一段学习语言特别快的时期，但是之后呢它会降低的哈。在那个教学的过程中呢，有些调查呢又正好相反哈。其实儿童的话在学习的过程中的话，他的学习的能力他是不及成人，成人的理解能力他是非常的强，而且呢他那个掌握语言的那结构呢也是非常快的哈。那么儿童的优势呢，他的优势是什么呢？他的优势就是发音特别的地道，非常地道，你学的越早，他的学习的话，他那个地道的那个发音的地道是真是非常惊人的哈。并且呢他们呢就是兴趣的话刚开始也是非常的非常浓厚的哈。那么儿童的学习语言呢，更多的呢是也是要靠那个课外使用的一些环境啊。那么中文我们那个中文教师啊，中文的一些这个学生的一些家长来讲的话呢，不仅要和孩子们啊多说中文 在家里面多看中文啊，多看中文的，比方说故事书啊、电影啊，还要多传输一些中国的文化啊，这些文化呢才能够帮助呢，更好的培养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学习的文化哈，他们学习的热情。那么就是文化呢，就是不要比方说那些文化，就是说一些比方大的一些节日呀，大的一些文化呀，才能够培养他们那个孩子的学习的热情哈，这样还有一些比方中国比较传统的一些食物呀，中国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游戏呀，比方丢手绢呐、什么那很多哈，还有一些歌谣啊，都是这些孩子们他们特别感兴趣哈，还有呢，就是特别是回中国的时候，你把孩子带回去的话，那么这些的话也可以迅速的去提高那个孩子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啊的一些亲切感和他的那个熟悉度的哈，这个对他们学习中文来讲提高也是非常快的哈。那么第二呢，就是那个。我要说呢，就是切记的，就每个孩子呀都是不同的哈，不要强把自己啊，把别人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强加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啊。我们有时候常常就看到有一些中国的家长啊，就是夸耀那别的孩子啊，那个怎么好啊，当着自己孩子面前这样去说啊，这个是最好是不要去做哈，还有的呢，就是说那个，就是有的孩子呢，就死记硬背一些古诗呀，你看他们这些成果呀，怎么好啊，也喜欢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去说，就喜欢去那个羡慕和那个效仿啊，但是呢，别人经历呢未必适合自己的孩子哈，就是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搬照啊，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和孩子一起的，就是摸索你自己适合自己的最佳的方式。当然，那个死记硬背的话，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美国的话，在美国的话，那个美国老师一般是不赞成的哈。不过呢，作为我们中文教师的话，有的时候哈，你适度的哈，去结合在一起那个死记硬背的这个方式的话，还是和那个中国那个西方的那个教育结合在一起的话，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还是有必要，就是要适度的去掌握它啊。这个，那么第三呢，那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要多教学成语它背后的故事这个就能够可以提高孩子们的学习的质量哈，包括他们的写作各方面的那孩子兴趣特别浓的哈，就是说那个成语的还是比较好的哈。那除了成语以外，还有那个一些有中国文化历史背景的一些谚语中国的这个就文化含量比较大的哈，一些这些故事呀，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我们中文的教学重点的话，这样去结合在一起学习哈。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要说的，就是那个拼音的学习。拼音的学习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最好是不要学习太晚。很多人就担心孩子呀，美国的孩子呀，那个那么小，你又要学习那个 A B C 呀，是吧？那又要学习那个拼音的话，会不会让自己感觉到就是孩子搞就那个顾客哈，到底是 A 呀还是 R 呀还是怎么去发音的？其实的话，孩子哈，特别是那个5岁左右的孩子哈，他们是没有那个简单和难之分的，他们是没有的哈，他们记得快，但是他们忘得也快，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非常难得的这个时间哈，这个时间段去教他。所以说，在我的班上，特别是在我的那个网络班上哈，这个孩子们的那个学习拼音是非常非常早的哈，一般都是在5岁左右不能太晚这个呢，就是我差不多我要给大家说的吧哈，这是大体的这些哈。所以说呢，最后呢，我就想那个感慨一下哈，就是我们中文老师的话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哈，什么都要教，除了中文以外是吧？那个你中国的历史呀，你包括那个农作物的生长呀，各民族的分布呀，就是那个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它的那个管理的方式的，它的不同很多包括音乐我们都是要去了解，然后去 去那个教授哈，在那个教中文的同时哈，也要给予他们去传授这些不同的一些方面。这个是我们在教中文的同时哈，都要需要去同时要进行的啊，就是保持他们兴趣哈，这是我要说的。
对，非常感谢您给咱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这个信息。那您提到了小孩学外语学中文哈，中文对于他们来说就相当于是外语。那您怎么看待这个双语？因为我从不同的这个家长那里有听到，就是小孩同时学中文和英文的这个过程中，有的小孩好像有一些两种语言同时进行，好像导致小孩的这个语言的发展没有那种纯粹只学一种语言的小孩那么快。您觉得这是一个个别例子呢，还是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哈，这个可能只是那个家长的片面的一些担心，但是在我的教学过程中哈，我可以感受到的话，那个孩子们就是这个语言双语教学的话进行的越早，对孩子们的话你学习的话是非常有用，你无论是哪一种啊，英语英文和你的那个中文，他的那个地道，他的那个学习的程度哈，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一定要早，越早越好。所以说希望家长们不要担心这些，没问题的。孩子们就像我之前我说的哈，孩子们越小他真的是没有简单和难之分的哈，这个所以说希望大家那个家长们不要去担心这一点哈。
那您还提到了这个古诗咱们在小时候也是从这个唐诗三百首哈，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那这个也是一个死记硬背的过程那我们当时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就是，如果你把三百首唐诗真的都背熟了，你可能就能够脱口而出，就是从一个机械记忆的过程中一个量变最后达到质变，也就是说您可能不一定能真的创造出最好的诗，但是呢你的这个大脑里面储存了很多别人写的优秀的诗，也能帮助你在生活中把这个场景用诗的这种方式应用出来。那您对这个小孩学古诗他这个现象就在中国和在美国的小孩他会有，在美国小孩学这个古诗他会有什么样的障碍呢，相比较中国小孩在中国学古诗？
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兴趣，一个引导，而且你的教学的方式哈，就是说比方说我在教古诗，甚至在那个教那个三字经，你要用一种就是说比方说用你的那个 body language， 就是你的肢体，你的舞蹈，你的唱歌，你这样去引导孩子的话，一开始让他这样去上路的话，他们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逐步逐步你再进行到最后的话，你就是说不要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唱去跳，然后就是把它背下来所以说这个就是还是一个那个中文教师和那个家长的引导的一个方法的问题，就是一看特别是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您觉得咱们在美国的这个中国家庭的小孩学中文和在中国的小孩学中文，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他们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学习在美国的话，他那个学习中文的时间比较少相对来讲比较少。你比方说哈，在我的中文那个中文课堂上面哈，每次作业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说你在家和自己的父母中文交流多长时间，是达到了多少？孩子们从那个8%开始，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我班上的孩子的话，都是在89%到那个100%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说，他这个是逐步逐步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步逐步在变化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在家里面和家里的那个家长的那个中文的这个交流，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在你的中文的学习那个学习的过程中，因为毕竟来讲的话，你一个星期你学习中文，你就是那么几个小时，所以说你要用，就像我们刚开始来到美国一样的，你用英文，你学习英文，你要用，你不用，学了你 就是等于你没有学是吧，你要用，所以说你平时的话你在家一定要用的。所以说在我的班上的话，我的家庭作业首要的话就是说你必须要，你要完成多少，从100%到多少，必须要完成这个家庭作业的，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说我就觉得就像你说了哈，中国在美国学习中文的那个孩子，他的最大的这个局限就是说他没有过多的这个环境，不像中国，在中国的那孩子学习中文一样的学习，我们那是语那个语文嘛哈，他的那个时间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我就希望在我们在美国进行那个中文教学的那个中文老师的话应该注意一点，就是在家里面和家长的沟通是非常重要。当然也有家长的话他是说的比方说那个广东话是吧，粤语啊，那也可以是吧。那比方说我的班上也有，他可以和他的父母进行那个广东话的那个对比的话，他可以就是基本上可以说100%，但是普通话呢他就不行。哎，但是在你的在我的教学过程中他也是从8%一点一点的提高，现在的话基本上已经提高到70%左右。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进步，就是说你不如说你在学习普通话的同时啊，你忽略了你的那个粤语哈，那是不行的。甚至那个台湾的是吧，也有很多那个朋友的话来自台湾是吧，他们在家的话他那个语言都是不同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要注意，所以在我们教学过程中。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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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30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 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语言的这个场景啊，那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两点，一是词汇量啊，第二个呢是这个和文化相关的一个场景，因为我们看不到在中国，比如说在国内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啊，重阳节啊，这个端午节，这个小孩处在这种环境里面，他自然而然不用学，他自然而然就学到了。但我们这里没有这个环境，他对很多文化上的东西缺乏了解，那当他去学习的时候就会障碍比较大。那加上我们这个环境有限，就是他对这个中国的这种，因为语言是用来表达一个事物一个场景的，我们没有这个场景或者事物的话，小孩的语言就很单一。那您从这个老师的这个教学过程中你有什么建议给家长，或者说怎么样帮助小孩来增加他的词汇量，增加他对这个中国文化的这种认知？
啊，我在我的那个中文教学过程中的话，我一般来讲的话，我都是结合我们现在目前在学什么啊，我们的课文、我们的故事里面讲的啊。你比方说，我有一个家长哈，那个他母亲的话，那个中文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他已经习惯，他还是他在我手上已经学了差不多有十几年了吧哈。但是到现在目前为止的话，他的在家里的那个中文的对话的话，就是就是只能说达到55%吧，这样的。但是刚开始就是8%。那怎么样去引导他呢？你比方说现在马上，比方说我们现在马上那个感恩节不是到了吗？是吧？正好我们的课文的话也是学到那个感恩节，那么就是说我就大量的时间的话在下面就是要跟他家长去交流。你可以在家里面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吧？就是说那么在这个孩子学习中文的同时的话，家长的话也要去了解一下那个课文里面是哪一些成语啊所那个涉及到的，老师的作业哪些那个就是说历史方面的话你涉及到的，那么就是你就有意识在家里面创造那个氛围，然后你就跟家长去交流，跟那个就是学生跟家长去交流去对话。那么对话的话主要是来自于所学的课文啊，来自那里边的哈。当然的话，我不是说你做了你就做了，而且我是要求怎么的，就是说你必须你还录像，你完了以后你拍录像，拍完录像以后你发过来给我，这个是你家庭作业。而且那个家庭作业的话，我一般来讲不是说你交了就交了，我是因为我基本上我是要建立一个就是一种大众的一种 group。那么就是说大家可以在里面去分享，那么相互之间的家长啊学生啊，他多多少少就是有一种这个学习的兴趣，你看大家都已经教了，我也赶紧去教吧，就是那种作业啊都在里面去教，所以这个对话的录像是非常重要。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如果大家那个特别是从事那个中文教学的老师哈，你要是觉得这个好的话也可以去学习吧，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那么这个家长就从以前他的那8%，现在的话基本上就已经提高了很快，就是差不多也就是不到2个月之内吧，他就已经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习惯，说实在你在家里面啊一种习惯哈。然后还有的那比方说有的家庭哈爸爸妈妈都是说中文的，那么在很小的你教学的过程中，你刚才也提到那个双语是吧，我说你从小就养成习惯跟爸爸的话啊，爸爸如果爸爸的英文比较好的话，你肯定爸爸就是说英文，但是见了妈妈就必须说中文，就是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能说仅仅是说或者跟那个家长去交流，就是你要给我交东西，你要交作业交资料这个差不多就是我这个在我的教学过程中的话是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
那咱们做一个对比的这个了解哈，在中国的这个咱们在中国做学生的时候大概是从有现在好像比较早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那我们以前是初中开始一直到高中，如果大学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这个专业里面 或者是专业的学英语，或者是这个作为一个外语来学。那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说法叫哑巴英语，就是说我可以照着课文念没问题，我也可以写下来，但是要是把它应用到生活之中，怎么样很好的应用呢？这个说和听就会成为一个问题那咱们这个在美国的小孩，他在使用中文的时候我普遍的感觉，因为有一个家庭环境，他们是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的有多好，那就是一个第二层的这个要求了。那他们在这个转换从听说到读写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帮他们来克服这种好像说能说不能写的这个问题呢？
是这样的话，因为你这个中文的教学的话，现在的中文教学和过去的中文教学是不同的。那么在美国的中文教学呢，和在中国的那个中文教学又有所不同。你比方说在我的课堂上哈，那个我是要求孩子你写，必须要写好的是什么呢？必须要写好就是你的名字，你必须要写好的。你必须要写出就一说你非常漂亮你自己的名字，这个是要写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现在的目前这个社会中哈，你基本上你就是那个打字是吧，你包括我们现在你写的很少，几乎都是打字哈，打字。那么就是说，所以说这样的话你的拼音你必须要这个那你必须要学的哈。所以这个在写的上面的话，我这个要求不是说特别的重要哈，不是重要。但是呢现在目前在我手上，你哪怕是那个18岁的孩子，你还是要写。但是写呢，我只是说什么呢，就是你的笔画哈，你的笔画哪个是应该是一哪个是二，你把它会了你就行了。但是呢当然这个笔画是我们很小哈，你要很小刚开始哈，就是说那个到六岁最开始学习的孩子，那个时候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现在呢因为有时候你也要顾及到对方他们的一些反感是吧，我们这么大了你还让我们去写这些。但是呢我的教学就是不同的，我就说你不要先不要看，你要先写，你先写完了以后你反过去你再去看哪些你把它写错了，哪些应该是先写结果你后写了是吧。那么这个对你的记忆性的话，记忆力的话就特别的这个重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不要求你全部把它写完，就是你知道就行了。其实中国的话，中国那个中文的话它是有很多有规律的啊，说实在的你只要是你会你习惯你就知道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在我的课程特别是对大孩子们的要求哈，那个18岁啊15岁啊15岁左右这样的孩子吧，对他们要求的话我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哈。所以那在写上面要求不是说很重要。在读的上面的话，那肯定是要广泛去读的。你除了你的课文以外啊，你的课文你所要学的包括我的资料你要读你要会读以外啊，这个的话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你这个相对来讲比写的话要次要一点哈。除此以外那他们就是听啊，听完了以后就是还有是说，反正就我们也是倒着再来哈。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还是在家吧，在你平时吧你要多去寻找一下找一些这些中文的学习的环境哈，就靠自己去找。当然了家长他也是引导啊，进行引导啊，这个很重要。当然老师的话是首先你要计划在前面，然后家长就跟在后面。当然现在我主要是主张我的那个学什么哈，特别是那大孩子哈，很多事情你都自己去看自己来，就尽量不要靠家长。这个慢慢的话往后走的话，就尽量就家长就要脱手，完全靠你孩子去。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到的哈，就是说你要有计划，要有步骤的，一点一点的来的话，特别是对大孩子的学习的话，他到最后的话他是可以做到的啊。基本上在我的班上都可以做到啊，所以我觉得还这个主要还是靠老师吧，中文老师的计划。
那您提到了这些这个听说读写的这个过程，那既然有这个，咱们学中文就有两个目的，一个呢就是说好像个人的兴趣爱好，那还有一个是考试。那您可以聊聊和中文考试有关的一些话题吗？比如说AP 中文考试。
这个考试吧是这样的哈，那个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话，如果你要是学学语文的话，这个考试是非常频繁的哈，可以说你学完一课你就必须要考啊，每一课的考试啊，期中考试啊，期末考试的哈，都是很多的。这个考试呢，说实在的哈，在我们美国的话，我觉得学习中文的话，你学习中文你主要是在于运用，考试呢你只能说是一种你学习的一种手段，一种推动吧，就是说不要把它放在第一啊，不要放在一。你比方说我班上的孩子的话，就是说比方说期中考试哈，你有时间的话你可能你会，我会给他们期中考试啊，但是如果要是时间的话，要是不行的话，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我几乎都是把它取消的，都没有的。但是期末考试肯定要考，这个还是要考一下的，起码来讲的话，你就对自己的考，对自己的学习呀、啊，你有一个了解呀、啊，啊，对孩子还是，因为说实在的，中国的话，在中国的他的有些那个教学形式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啊，不要说完全把它推翻，是吧？有些的话，你还是可以相互的去适当的你去接受一下，就结合我们在美国的中文的教学，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所以说，在我的班上，那个期末考试肯定是要有的啊，肯定是要有的。但至于那个难度的话，那肯定就不是说那么哈，像中国那学习中文一样的，学习那个语文一样那么难度，还有一定的难度。反正我就觉得这个考试的话，它就是不是说啊、是必须的哈，是那个
一个辅助手段是吧？
对，一种辅助，对，就是一种推动孩子们学习哈，啊，一种辅助的那手段哈，这个是，但是还是有必要的，有必要。
那您看孩子怎么准备这个 AP 中文考试呢？
他的那个 AP 考试的话，其实的话，大家的话也不要过多的话把他这个呢当成一种啊、很大的一个负担啊、其实的话，他这个 AP 考试的话，其实就是对我们中文这么多年来哈中文的学习的话，他的一个总结吧。就是说你要就是说要怀着就是一种这么多年来哈我学习的话，我是非常啊、把它啊、放在啊、还是比较重要的地位上面哈，不是说不在意不重视它，就是我还是在学习。那么就是那个 AP 考试的话，其实就是对我学习的话，就像你平时的那个中文考试一样的啊，那个期末考试一样的，就是对你的一个总结吧。啊，一个开放的总结吧，就是你的中文你到底学的怎么样？当然，你 AP 里面的学习，你还是要进行，比方它的一些形式呀，用些什么样的形式呀，这些话，那你必须你还是要去掌握的。所以说，这个也就是到了你的那个中文学习完了以后，你为了这个考试之前的话，你必须还是要那个参加它一个特定的一个班。去学习他的一些那个学习的方式，他的一些考试的一些形式吧，这些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哈，还是有必要。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有压力，说实在，这个考试其实就是对你中文的一种这么多年来十几年你坚持的一种一种开始，一种总结吧，可以这样说，就是千万不。
金老师您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刚才聊到了中文 AP 考试，那您怎么看待这个就是咱们用国内的那个托福考试和这个 AP 考试，那您怎么看待孩子们怎么来准备这个 AP 考试呢？
这个 AB 考试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其实的话，也就是考试的一种形式吧，就是你平时把你的中文学好啊，每一步啊，一步一步的来哈。你比方说我哈，我现在其实我教的那个网上有一个班，就是说明年就准备去那个进行那个 AP 考试的。然后呢，我呢现在除了我现在应该就是说给他们那个上课以外哈，那么就是说比方说他们有的课文有的书他没有学的，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从你没有学的地方啊。你就把它看一看，补一下，就知道你学过什么东西啊。那么就是说，之前你没学到的，或者是那个之后啊，你可能也没有时间去学的哈。我基本上我就是那个家庭作业，你在家作为你的一种阅读哈，广泛阅读，你去读一读，学习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 AP 考试，说实在的话，你就是一种考试的另外的一种形式。当然，这个你不要过多的去。在心理上有压力，但是呢，你也不能去完全是忽略它哈，就是你必须要知道它考试它是哪一些啊形式啊，所以说这个班的话，你这个除了我们那中文全部学完了以后，那个 AP 考试的那个复习的班的话，如果你要是有时间，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啊，你去学习一下啊，进入那个班去学习一下还是有必要的啊。
那
大概
我们这，
有时间，你也可以，你其实就是对你学习中文的一种检验。说实在的，哈，
那我们知道这个，中文学习在美国的高中里面，它是作为一门外语，那也就是这个小孩他要毕业的话，他有这个外语学习的这个记录，那他有两种选择，一个呢就是在学校里，或者说在相应的中文班里面把这个课程学了以后。他也可以满足毕业的条件，高中毕业的条件。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去申请这个单独的去专门考这个中文的 AP 考试。那这个中文的 AP 考试对于他的升学而言，或者对他，因为 AP 是相当于是大学里面的一个课程嘛，那他对他将来在大学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
他这个帮助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你这个 AP 考试的话，你能够拿出一个好的成绩的话，那当然是更好。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哈？就是说我尽量就是跟我的那个孩子，跟我的学生们就说，就是你在考试之前的话，你最好是你还在要利用一段那个时间去学习它。进行复习考试哈，那么就是考试的话，你就是在你之前你学到的啊，你所学到的话，你都要有一个归纳哈，从开始到你最后你最终你学的哈，你就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哈，就把它给从头到尾快速把它拉一下。这也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你比方说那个拼音哈，拼音是很早之前都学过的是吧？但是呢，有些拼音的话，特别是那个元音哈。你时间长了，它有容易比较混淆，所以说还是有必要你去学习一下的哈。因为这个考试的话，它这个有的时候它还是涉及到的，所以说还是有必要。所以说这个考试之前的话，有必要进行去系统的去学习啊。但是呢，千万不要把它作为一个自己心理上面一个很大的负担去觉得这个有过多的压力吧，这个是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那您怎么看待现代的科技对学习中文或者说学习外语的帮助，或者说从教学的角度上来说，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从孩子学习的角度上来说，它有什么利和弊呢？
这个你比方说这个过去的学习哈，你主要是都是以课本。以那个书纸张笔呀，以这个为主。那么现代教学那就不同了哈，它有很多的一些广泛的那些电子设备那么我们就要充分的要利用它。那么在这学习中文的基础上哈，你要去学习去，你要运用它打字呀，然后而且它那个速度，我们也知道你广泛的利用那个电子设备，你去学习中文的话，它在速度上面，它在资料搜索方面的话也是非常广泛，而且非常的简洁的哈，那个时间的话也可以为我们节约很多很多时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那您怎么看呢？因为现在小孩我发现一个这个趋势，他用电脑打字，他可以找到这个，因为中文字对小孩来说就是一个图形，他可能你要让他去默写出来，他不一定能写出来，但是如果用键盘，他只要会了拼音以后，他把这个字敲出来以后，他可以识别，虽然识别力不一定是百分百的准确，但是他能够识别出这个字来。那您怎么看待小孩现在他不写字了，然后使用电脑这个键盘来敲打字，然后识别出准确的这个字，那这个对他的考 AP 会不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呢？那考试的这个过程是他需要必须会写中文字才可以吗？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换位思维哈，就像你和我一样的哈，我们有时候写虽然我们以前我们从小我们就学习中文的哈，但是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有很多字有时候我们一下子也可以愣住，哎呀这个字怎么写，但是你通过中文打字的话，哎这个字就出来了，那么也就其实也就是帮助你去复习，哦这个字应该怎么写。也就是说之前我谈到过的那个写的话，其实中文它无论写它是有一个规律的，你这个规律你掌握了，哪怕你就能一下你忘记了那也没关系的，你就是在你平时你在那个打字的同时的话，你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复习的一种方式吧，可以这样说吧，是吧？所以说这个就不用担心的啊，不用过多去担心，还是那个在这个美国学习的话，这个写的少而且打字打的多，其实的话在中国的话现在的话他们也是在慢慢的他们也是在变化之中的，也不是说像过去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学习中文哈，什么都是写，什么都是必须要用我们的笔用我们的那个纸张去表现的，其实现在在中国的话他也是在改进，嗯哼，他也是在尽力的去适应那个现代社会的去发展，所以说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长不要过多的看那个担心。当然 AP 考试的话他这个当你进入那个课堂他让你学习班以后他有很多东西的话他也会告诉你的应该是怎么去学习，怎么去引导，怎么去这个考试。
那咱们刚才有提到您在讲的过程中说这个学中文的过程不单单只是学习语言，还有学习它的语言背后的文化蕴含，那您给在美国的小朋友如果说要给他们增加这个文化蕴含或者说要学到更多的东西，您会给他们推荐什么样的书，比如四大名著之类的，这些会是您会推荐的这个范围吗？
对，这个是我的首选，这个是必须要推的。那除了这个书籍的哈，中国的话就是说中国孩子他们那个首选的他们这些书比较著名的哈一些书他们必须要看以外，除此以外的话，然后呢我们还要结合我们中国中国的孩子在美国从小长大的，但是毕竟有这个中国的历史背景的哈，这个文化的，我们结合这个的话也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引导。你比方说在情感的中国的那个情感那个交流方面哈，我觉得这在我们那个亚洲孩子身上哈，他的情感的话他不像美国孩子让他容易去表现，他的喜怒哀乐那个他是不说的，他高兴高兴在心里，他悲伤他也是悲伤在心里，那么他现在学习是这样的，那么以后他走入那个他的工作岗位也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就是在我的班上了哈，我的孩子，你比方说哈，那前段时间发生的哈，就问他们，我说你如何表达你对你父母的爱，如何去表达的，你平时你有过拥抱吗？平时那个每天说我爱你，当你特别爱你爸爸妈妈的时候，你这个我爱你说了多少次？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也是在家庭作业里面其中的一个啊，我不是说每次的话，偶尔的话，我会布置这样的作业的哈。你如何表达的？你的高兴，你是怎么？你的开心，你的悲伤，你是怎么去表达的哈？你就是你爱你爸爸妈妈是怎么爱的？除了说以外。你比方说很多哈一些小小的建议，比方说我建议哈，当然这个都是来自我自己自身的哈。你比方说有时候我老公哈，他找的我丈夫是美国人嘛哈，他有时候经常在一个小纸条上面比方说一个 那个心智那小纸条上面，他可以写上一个我爱你，用中文呢、啊。他虽然一句中文不会啊，就是说说的不多哈，但是他会写上，绑到那个电脑上面写上我爱你啊，然后贴在我的电脑上面啊，哎，我那个电脑一打开，哦，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一种爱，是吧？有的时候，比方那个清早我那个起床，哎，起来了以后呢，我的鞋哈、啊、拖鞋的下面也有一个我爱你。小纸条，我就把这些小小的故事呢，就是说给他们听，一些方式说给他们听，所以我说你都可以去充分去表达哈，你对你父母的爱，你对你哥哥的爱，对你那个家人的爱是如何去表达出的。这个以外，你看每个人都有方式，可以画画呀，写字呀，就是情感的表达。那么这些呢，都是来自于你生活中的，当然还有你的书本哈，你的书里面也有很多啊，都进行去介绍。我就说你要善于去表达，这个就基于我们的那个中国的一些文化。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作为我们中文教师来说的话，你除了这个教授中文以外哈，这些啊、除了这个以外的话，你都应该同意，随时的话你都应该就是引导自己的那个学生哈，让他们对中文的学习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啊。嗯，这是其中一个吧。
对，您刚才有提到您的先生是美国人，那您的这个家庭就是中美混合，那小孩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他在美国啊，然后父亲又是说英文的，对他来说是很容易就使用这个英文来交流。那您是我刚才没有问您有几个小孩，或者说多大了，
对吧？我的孩子就一个儿子，已经都很大了，已经开始工作了，而且是那个他还是非常优秀的哈。那个我儿子非常优秀，他现在就是自己虽然年纪轻轻的哈，但是自己独立工作。当然就是按照美国的那个教育方式哈，你18岁的话，我们家房子大，但是你也不能住在家里面，就自己单独在住，所以他现在特别努力哈，在非常好的那个美国的大公司工作，自己的房子哈，也自己买的自己的那个一栋房子，自己就是生活是非常独立，非常的成功。但是在对我孩子那个教训，那个中文教育上面的话，我也是花了很多的那个时间和精力的进行引导。你比方说他在这个，那从小他那就不用说啊，那肯定跟我是说中文，他的中文是都是非常流利的哈。除此以外，在他大了以后哈，就是在那个他可以开始独立工作的时候啊，独立生活的那个时候，我都是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我很多中文班嘛，是吧，有的时候呢，因为说实在的，有的孩子他喜欢特别喜欢那个男的那个中文老师，所以说呢，我就引导我的孩子呢去教授中文。那么他在教授的中文的过程中的话，他也可以知道中文怎么样去学习啊，怎么样去引导孩子们进行学习。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对于孩子的那个中文的引导的话，你要从各方面你要进行来的进行学习的。所以说我儿子他中文的话是非常非常流利的，而且他的那个中文在他的工作上面的话对他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他的中文啊，因为他的语言是就是多于那其他的那些员工，所以说呢，这个语言在工作上面是也是帮了他很大的忙。所以说他非常感谢，经常跟我说，妈妈感谢你让我的中文啊学得这么好。嗯，所以说学习中文的话，这个家长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
那他有看一些什么样的中文的书籍吗？
他中文的那个书籍的话，就是从小吧，那就是肯定是那个一开始引导他的话，那就是那个小人书都有图的哈。然后到大了以后，那就是说我们该读的哈，就是在基本上对那个在中国孩子们他们应该读到的孩子那个书籍的话，我的儿子他是全部都已经读过的，已经都学过的。这个时间的话，就像我们说哪有那么多时间呢，对吧？首先一个兴趣，你要是没兴趣的话，你会觉得时间永远是不够的啊，永远不够用。当你一旦有兴趣，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历史，你要是有兴趣了以后，那么这些书的话，你到时候你的孩子还会觉得，哎呀，家里的书不够，他会到图书馆去借，把这些书借回来去看， 觉得好的以后，哪怕我看过多少遍，他可以去买了放在家里面。他觉得他除了他学习中文以外，他的后代，他的下一代也应该再把那个中文的话学习得更好，比他更好。因为他有时候他现在，比方说有些字的话，那个写他就不知道怎么写，哎，他就赶紧去打字，哦，知道了那个字怎么写。所以他就觉得他的孩子的话，应该中文应该比他学得更好，所以说不错的。嗯
嗯，那您是在这样一个中美混合的家庭里面，您是先成为了中文老师啊，然后让您儿子呢更喜欢中文呢，还是为了教您儿子的中文然后变成了中文老师呢？
可以这样说吧，我就和那个很多很多的那个中文老师是一样的哈，就是说为了那个孩子，为了孩子更好的学习中文，然后就从事了这个领域。当然之前的话我在中国的话也是从事那个教学的哈，只是说不是在中文这方面的，所以说可以说也是为了儿子吧，为了我们的那个在美国生长的这个孩子们学习中文。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做家长的话也要做出一些牺牲的啊。
那您是您在是教孩子的时候，您自己儿子的时候就同时开始教中文班了吗？
差不多吧，差不多是这样的吧，应该是这样的。嗯，因为首先一个是首先在家里面，家里面要自己要学啊。嗯哼，自己开始的。嗯哼，
那您的孩子是在您就在您的这个家教下来学的中文呢，还是您也把他给送到了其他的中文学校里去学中文？
他是这样的，他是那个很小时候他是在中国哈，他是学了一些中文的，只是说来了以后呢，中文几乎就是说你没学嘛，长时间的肯定就会忘很多，所以说呢为了巩固他的那个中文的学习，所以说这个中文的学习从事中文的教学的话，就是在这个儿子的话，这个因为他的原因的话，这个原因是比如说几乎是80%-90%吧，这个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延续我的中文的教学的原因。当然现在儿子已经大了，根本就可以说中文的话跟我之间交流那可以说是根本就没问题。
我听到周围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对这个自己的孩子学中文呢是真的是操碎了心，但是也很头痛哈。那您在这个小孩子学中文的过程中有一些最大的挑战啊、难度啊或者说挫折吗？
怎么说呢，其实还是有的哈。你比方说那个孩子他有的时候他对这个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一些中文的，比方成语，他在解释的过程中的话他就用英文啊。你包括我现在我的教学都是这样，就是说你尽量用简单的中文，用你知道的中文你去解释。那么对我孩子的话，我们在平时的中文交流中哈，如果他要是有这样的英文的突然一下冒出来了呀，说一下这个都是很难避免的哈，那就尽量就跟他说啊，你刚才说什么呀，妈妈没听懂，其实我知道，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习惯问题，你知道吧，啊，你刚说什么呀，我没听懂，妈妈的英语不好，你可以再重新再说一下吗？哎，时间长了以后他就知道，哦，妈妈的意思就是说100%的中文，你不要90%，甚至哪怕是99%。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习惯，你习惯你养成了以后，那个孩子跟你之间的话是觉得就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过程中的话肯定还是有的啊，还是有的，特别是孩子在那个14到16岁这个时候，他有一种叛逆的心理哈，你要我说我就是不说，我就要说中文，我就要说英文，是吧？这个就是说你家长你就非常你就要有耐心啊，你的耐心去引导他啊，你为什么你必须要学习中文，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家庭中。
哎，金老师感谢您今天给听众朋友的分享那咱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金老师和听众朋友晚安，谢谢。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 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